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她说，
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
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
可以。
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
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
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
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了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他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
哎，摩西便惧怕说，
这事必要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边坐下，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牛耳那里说，
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
他们说，
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
他对儿女们说，
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也把他的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希伯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
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们给我们这段经文，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在你的手中被预备，成为你救恩的器皿，成为万民的祝福。求主你帮助我们，借着摩西的生平，看见我们对你面前的呼召和面前的预备。这样的感恩祷告仰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
当你们听到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心中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年初的时候，肯定如果你注意这个美国的排行榜，会有不少的书被推出来，很多的自传在大陆也流行，每年都会有新人写他的自传，有很多的名人会写他的自传。我在电视上听到一个 Columbus 的人，他有一段时间在监狱里，然后出来以后，但是他的声音非常好，他就做了一个 video， 声音非常棒。然后呢，最近很多人都发现，哎，这个人可以招来去做 radio， 所以现在人可以自动的，不一定要成名，你因为很多的媒体可以让你很快成名。所以如果我问你，如果这些名人写的自传你爱不爱看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的看法哈，我自己是很少看的，因为我就越大的时候越发现这个自己写的自传呢很难，自己写自己太难把握， 你既没有办法很客观，也很难把握主观，因为你受很多外界的影响，你不能自吹自擂，对吧？你也不能够假谦虚。所以如果我问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写自传，或者你没有机会写自传，你至少会写你的 resume 对吧，你要去找工作，你要推荐自己，你会怎么写你自己？怎么写呢？刚刚在唱诗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注意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的时候，最后一段他前面讲到他的救赎，就其中一个救赎说你能够什么，在他的眼中找到自我。今天的这个时代是失掉自我的一个时代，人们都在效法一些明星，效法一些，但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经常会忽略。如果看摩西的时候，出埃及记很多的地方，甚至圣经中很多地方是自传性的，讲述他的故事。你看这个出埃及的作者是摩西，我们都知道摩西五经嘛，所以这本书是摩西来写，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他写他自己。你看他讲了他自己的出身，奇妙的得救的方式，最后呢想救一个以色列人失败了，成为一个追逃犯，就是他第一个四十年，对不对？在寄居的这个时候，从一个王子变成了一个牧羊人，然后也成家立业，这一晃又过了四十年，是他第二个四十年。他是到八十岁的时候，上帝召他，然后呢经历了非常 dramatic 的事情，实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他的举杖之事，所以他的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是亲自的看见神，就是背影，对吧？也是接受了上帝的手所写的十诫， The fingertip of God writing on the tablet, he received it.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最后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最谦和的人。然后他自己也会在他自传说，神摩西是神说的朋友，也会说他最谦卑的人。那这种话是谁写的呢？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别人写的，也许真谦卑的人上帝评价他，这样的话他也得写下来，我们不知道。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度过了四十年旷野生活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在他人生结束的时候，他在这个对岸遥望这个约旦河，他自己没有过去，但神让他看见那个应许地，他跟着第一代的人，很多人都没有过去。所以绝对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但如果在美国久一点，如果你在这个约节或者说圣诞节的时候，你如果打开电视 CBS ABC NBC 经常会放一个电影，就是十诫。所以这个故事的话呢，经久不衰。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摩西的自传的第一部分？这个摩西的头八十年竟然用一章写完，我在路上跟 Agnes 我说真是这么惊险。所以这一段经文一定包含很多摩西要告诉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也要告诉我们今天的人，摩西如果在旷野写他小时候怎么出生，一定要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话，他不会给他们讲一篇故事。不过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不是在旷野里，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信仰也不是要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们今天的人不需要说到中国的拉萨，到最高的世界屋脊，像李娜那样然后成为和尚，然后才能够跟天更近一点，我们没有那样的人生经历。所以但是你当你来，所以为什么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觉得有很多的文化差异，很多的距离感，我是预备你，所以他看的时候，但是对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听就知道摩西要说什么。我们所以要接下来看这个第二章的这个自传，耶稣不是这个摩西的得救，他的出身就是在前面十节里头，对不对？接着他的逃亡和寄居是后面的十一节里头，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所以在这些记录里头，你就发现摩西的这种自传已经超越自我了，就像刚刚我们的圣诗说，他在神的眼中找到自我了，因为他描写的是上帝怎么样预备他自己成为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工具和仆人。上帝真正的主角，上帝是真正的主角。他在出生的时候，他描写到上帝怎么精心的看顾，击败法老的第三次的逼迫，让他们把所有的男孩都要在河里淹死。然后他也看到上帝对他反面的预备，就是 摩西自己被他自己的人拒绝他的拯救，然后他自己也被到了旷野40年，这个反面的预备，从一个宫廷的王子，埃及王子，变成了一个羊倌寄居者。我为什么说摩西在他的自传里头很强调上帝的作为呢？你看他23到25节，对不对？他最后突然插出一个陈述，说我的这个人生呢，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是要来做拯救的工作。他结尾说，神听见以色列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平，我们的人生，是不是 all over the pages written by God？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或者是不是让神来参与？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只是我们两个人建立这个婚约，还是上帝在中间？这是很不一样。我们的工作，上帝怎么样做？所以换句话说，摩西在这个短短的一章里面，要讲他的80年，他有一个话外音。他的话外音是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呐、啊，你要听。”世人啊，你要听我的出生，我的得救，我的逃亡，我的寄居，和后来发生的一切的一切，都要表明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听我们的呼求，他要眷顾我们，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得以保存，得以拯救。上帝精心的为以色列人，为你们预备了一位解救者，就是我摩西。不过真正的拯救者是上帝，这是他的自传。所以你如果看圣经中写自传的时候，你都会诧异的发现，写出他们的优点，写出他们的缺点，把他内心深处都写出来。上帝是整个世界的主角，是我们人生的导演，我们是在这里做演员。如果你在读埃及记的时候，在你想想你自己人生的时候，也许我今天不一定说很多你自己，可是呢，我希望你能够读到你，我们仍然是在这个被救赎的这条途径中走的。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救赎历史。出埃及记是一个典型的浓缩。当我们回溯我们人生，或者我们预备我们今年的时候，我们都要说，哎呀，上帝在我们中间有太多的奇妙作为，我不能不述说，我不能不感谢，我不能不赞美。具体来说，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就是第一个，要看上帝这个信实的手怎么塑造，怎么预备这位将来要做解救者的，他要先被拯救。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不光是看他的成长过程，第一部分要看他自己被本族人拒绝，导致他多年的寄居生活。最后我们一同来感恩上帝为我们守约是慈爱，他眷顾我们，知道我们的疾苦。预备一个拯救者的成长，上帝会怎么预备呢？你看看这个摩西的出身，他的成长环境很有意思的哈。从他的得救养育，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我们先来看他出身。上周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整个以色列的背景我们都了解了，所以这个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读第一章的结束。这个是一个摩西出身的背景是什么呢？法老吩咐众人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全都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呢，你们要存她性命。这是她第三次的逼迫。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生养众多，逼迫和祝福怎么样 work out 的吗？也就是说，摩西这个将来要救以色列的这个重要的角色，他的出生的时候是面存杀机的，他是要被灭掉的。但摩西就在这样的环境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利未家人，娶了一个利未人，没名字的，爸爸妈妈都是无名氏，只交代了他属于利未人。你只要读过旧约就知道利未人干什么的，做祭司的，就是整个他们分散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中保的。但是父母的名字都没交代，他就很集中要表明一件事，说的女人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有祸了。生了儿子怎么办？按照当时的埃及人的法律是要把他灭掉的。结果这里描写很有意思，摩西描写自己啊，说见他俊美就藏了3个月。这个父母为什么没有把摩西这个儿子哈交到埃及人手里丢到河里呢？你如果注这个描写很好，他说俊美，如果希伯来原文就是好，上帝创造立世界的时候说好 photo， 然后接下来 对人创造之后说什么甚好。所以这里头在一个新约就描述也是同样的，但是更加的清楚，就是这个在斯蒂凡辩护的时候说到摩西这些人，说摩西出生的时候生下来是吗俊美非凡，还加了一个非凡，大意是说什么呢，好到一个地步，强壮到一个地步，这个生命不能被夺去。这在说好的时候就是能够生长，像中国人说这个人强壮，这是讲的俊美，不一定埃及，不一定说摩西长得真漂亮，说这个孩子出来是有一种茂盛的生命力在这个孩子身上，是法老不能夺去的。所以这时候你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所以他们就把他藏了，一时的勇气就藏了。你知道这个孩子哈，小的时候藏容易，那个奶没吃多少几天，哭的时候声音都很微弱，但是孩子到百天的时候，你知道中国人百天是孩子这个很重要的日子，对不对？还有百天抓阄一说什么的，是不是百天抓阄？对的哈，就是说为他是预备将来的哈，这是迷信了。但是你可以说到百天的时候，这个孩子哈是活蹦乱跳的，他哭的时候什么呢？吃奶的力气都出出来了。说爸爸妈妈一看这个孩子要这样的话呢，我们住美国哈，每个房子都隔很远，你都知道埃及的情况。上次我们讲了吗？满山遍野都住了这些孩子，所以邻居都会听到的。男孩的声音跟女孩声音是一样吗？不一定一样的哈，你们当过妈妈就知道，你去问罗玉哈。所以这个当这孩子这样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觉得说这事要糟了，如果他一旦暴露，不光是这个孩子要死，我们可能要被牵连。所以他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要选择把这个孩子放弃，这也是他的原因，做了一个两难的抉择。当你来看这个的时候呢，这是好像是个丢弃的哈，是不是啊？是不是个丢弃之举？但你越往看后呢，这个丢弃之举他们实际是有个信心的。你如果仔细看，放在这个做的这个蒲草箱里头是能浮在水面上的，抹了这两种油是防晒和能够飘的防水的。所以这个孩子在这个河上飘的时候，我不知道，不一定是尼罗河，应该是比较小的河哈。所以这样做它是有个目的的。你知道哈，在中国或者在美国丢弃孩子的时候怎么丢弃的？如果是一个私生子或者说没有办法养活，他会怎么做？他找别人也找不到的，他会抱着孩子到一个看这家人不错，这家人有钱或者这家人比较好，他观察之后放在什么地方，那家人台阶上，对不对？或者大路边人非常多的地方被好心人捡走，不至于被饿死，对不对？但河对我们来说是不了解的，如果你在苏州大概你不会想，如果你活在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你可能就会不这么想。那个河就是我们的路啊，是 very traffic， 每个人都会经过的，所以当这个河流经过的时候往往就会被人发现的，所以孩子很快就会被救起来的。所以不要认为是把它放在河上就是要淹死的哈，我们就会在佛罗里达人说哎呦好危险啊，鳄鱼来了哈，丽竹经常会说这个的，不能去那个我们家那个后面，不能去，不是的哈，对不起啊丽竹，这个地方是在不是在佛州哈，这是整个以色列是这个当时的环境，也有很多的河流，就像佛罗里达这样的，只是可能没有鳄鱼哈。Anyway， 所以换句话说，你注意到他们在这里头预备的是说，在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交给他的邻舍的。这是男孩，不是叫人麻烦吗？这是一个诫命，就是要杀他们的，这是一个杀生命。所以这是我们被在这种看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父母在不得已中间做了一个选择，说这个上帝要眷顾我的儿子，会有办法的。这是为什么他后面叫他的姐姐米利安一直跟着他的。所以这个米利安的举动，你就可以发现说要看到这个摩西最后结局怎么样，我就发现他们是有很好的神学的。我们教会的人我不知道喜欢不喜欢神学，我是喜欢神学才去读神学，不过当然神学里面有生命哈，不是神学未学神学。所以这里他们很知道上帝的护理。什么叫上帝的护理？就上帝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因素达成他的目的。以色列人曾经有一个应许，就是他们过400年以后要离开埃及的。我不知道这个妈妈怎么想的，但是他们知道说上帝要做 deliver， 所以他呢就要尽人的责任在这件事情上，远远的看着这个究竟会怎么样。在这时候是不是上帝要使用我做一个另一个工具，第二因、第三因、第四因，成就上帝永恒的旨意？这是他妹妹被他妈妈爸爸采取的原因。他们很想知道这个俊美的孩子将来怎么样，你想知道吗？接下来你看摩西得救入宫哈，究竟这个俊美的孩子会到谁家去？他可能 大贫大富，他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河水会不会带到什么地方，这家人知道上帝全权的手眷顾以色列百姓。所以正好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是埃及的公主出来洗澡，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河哈，没有什么污染的。所以出来的时候呢，使女看见了就打发美女拿过来，然后呢看见孩子，孩子就哭了，他就开始有怜悯的心，可怜他，然后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啊很有意思，在关键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孩子一哭有两种举动，男人看见说真讨厌哈、啊，麻烦，但是这个女人看见是不一样的，天然这个是一个公主，还没有结婚，那历史是这样的哈、啊，所以他看见以后就伸出怜悯之心，即便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知道他爸的谕令，对不对？他也知道将来可能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他发了仁慈之心。结果呢，接下来这个米利安远远的竟然看见呢，然后就过来说，哎呀，是个希伯来人，我去给你找个希伯来妇人养吧。我相信，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哈是不是有很多的历史背景，我看了一些书，人家讲说也可能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希伯来人要如果把他们的男孩放弃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杀的，也许用这种方式，我不知道。但是显然这个他就来找，告诉说，哎，有很多奶妈，你要不要找一个奶妈啊？我想公主也不知道找谁啊，哪知道这是他的这个姐姐呢，找来就他妈，对不对？然后法老对他说，可以，你去找吧，找来的就是孩子的母亲。然后法老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夫人就抱孩子去奶他了。你看到这地方有没有惊讶啊？哎，天下哪有这么巧事啊，本来是一介草民，然后本来该淹死的，在水上飘就飘到公主身边，然后就带到这个里头成为王子，亲生的母亲养他的儿女是权利也是义务。结果呢还说给你钱，我天哪，今天谁想做这事儿？举手。哇，你看到之后，如果不是上帝在这里做导演 ，is impossible。你看到这些要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不用算概率哈，我学气象的可以学概率，但是上帝就是那位把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做成的那位主，我们是不是应该赞美他？阿们。摩西的教养，你看第三个很有意思，孩子渐渐长大，夫人把他带那里去，然后就没办法了，带他去了。然后也给他了一个名字，这个公主给他起名说，因为我把他从水中拉出来。所以这里开始有两个问题，摩西的教养和他的名字，我们先看名字啊。水中得救是啥意思啊？这里摩西的名字亮出来了，他要跟以色列说，我的名字是什么？我的名字是拯救，是上帝从水中拯救。你想想以色列人听完啥意思啊？他们是过红海的人，他们也是从上帝拯救，说这里头是很重要，他在以色列人想出来被水中拉出来的人。然后你知道，如果你注意前面那个箱子，就是 Ark， 原文里头就是挪亚方舟，哎，所以你一看，哦，我是被飘出来的，我就是挪亚方舟继续出来的，挪亚方舟八个人，我这里头这个小船里头只有一个，我是将来要再次来拯救你们的新挪亚。你知道摩西怎么写自传吗？他跟以色列人的生活相当连在一起，但是摩西为什么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他自己？那以色列人应该能听得懂，因为以色列人不服他。你如果了解后面的情况，你看这一节，包括这些经文，到后面他劝架的时候，那两个以色列人，他本来救了他，后来第二天他们又打架，他想劝和，有一个和谐社会，对吧？结果呢，人家说，谁封你做这个我们的审判官？谁让你来解救我们的？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在出埃及记里头，你如果看一出事儿，这些人都怨言说，摩西你把我们弄到旷野来，要把我们搞死啊，我们在埃及活得好好，你看这些人都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现在有一些怨民哈，就说哎呀毛泽东时代多好，是那时候不错，但是跟现在来比有很大的差距吧，是今天有很多的腐败，但是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就是说今天比过去糟了太多，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人天天受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抱怨，就是抱怨说，哎呀 我们那时候在埃及多好，吃大葱，今天整天吃玛拿。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哈，这是很大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对摩西上帝这位设立要救出他们的领袖是绝对不顺的。这是摩西要来想要向以色列包括这种很撒脱的地方说我是上帝选的，然后我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后来他要继续来表达他的教育，你看他现在强调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我虽然在埃及宫廷里长大，你注意这个奶妈在那个时候养他多久，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人可能很短，六个月就断奶了，或者有的人就是还继续回家养，有很多人就是回家养或者把奶胖不出来就能工作又能够养孩子，这是很困难，对母亲真不容易，我很佩服这些母亲。你知道那时候吃奶吃到多大吗？啊，对对，五岁是小的，十岁都有了。你就现在明白这个摩西要说的，这么浓缩的80年的这个东西，他要说什么？他要说很重要的事，说我是我奶妈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养大的，他从小就给我正统的希伯来的教育，不是埃及法老蛇的后代，我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妈妈的教育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怎么做我们的教育呢？我们出国留学，然后把我们的孩子呢送回国留学，让我们的父母亲再带他们，然后真的你想想我们很多做的事情。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真是想要我们弟兄姐妹，我很感激这个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不容易，你把你们父母请来这是很好，让他们信主，然后父母亲走了以后你们努力把他带大。还有很多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孩子的小的时候就辞去工作或者变 part time， 我们很多有这样的人去光信主的时候做过这样的抉择，罗玉也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说不要工作了，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把这个宝贝赐给你多重要，你母亲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你对他所实行的教育是影响他终身的。为什么我们说三岁看老？有的人为什么困难？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时候我在 NM， 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学生会哈，不是校长哈。结果他的孩子是三岁来的时候他就说孩子不亲近我，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我那时候没信主，然后就回忆我的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文革开始，我更小的时候是生病，我妈不知道该怎么养我在上海长大，然后等我刚回家跟妈妈想有点亲近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我就送到一个保姆中长大。所以我长大的时候是没有母亲的。我那时候我跟你讲个笑话，我叫我妈呢是唐妈妈，因为我妈从上海带很多糖来。我叫我那个保姆工人的妈妈呢我叫她妈，我跟她很亲很亲的。所以我妈都说很难过，我妈是没办法。我小的时候湿疹满身的，养不大的，不是什么俊美的，就是那个埃及王子，我不是的。所以你知道这个难处，文革的时候又不能够，所以我妈跟我弟很亲近。好，讲点我个人的事儿哈，希望我妈别听到。然后但是呢我长大之后呢，在我尤其信主之后了解我妈的这个问题困难的地方，你知道这个真是很难很难的事。当我们把孩子交给别人，包括我们最亲近的父母亲，你还是交给别人。况且我们是有基督徒，我们有这样上帝把多么重要的殊荣给了我们。我们不是反对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读书，我们不是反对把孩子送到主日学学习上帝的话，我这在讲什么？我们要自己亲自教导我们的儿女，这是关键。上帝把孩子是托给谁的？绝对托给父母亲的。 You had every right to teaching your children right things， 阿们，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完这个母亲对他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母亲多重要。在新约中说到这个信仰的时候，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结果到40岁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他心中起意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这个转类你觉得是很容易吗？一个人在以色列那个历史上40岁是一个最关键是长大权的时候，他觉得突然脑袋发昏不做王子向这些贫民窟的人认同奴隶，如果不是信仰 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了信仰才有民族感。所以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会现在邀请，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没达成，要到 OCPA 啊，对不对？对，好， OCPA Orlando Chinese Association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anyway， 其中有一个人就选到给我一颗中国心，我觉得非常好的 choice。 给我一个中国心是什么？用诗篇137篇来讲到说，用以色列人在被掳的时候想到他的家园。我们这些人也是从一个角度来，是寄居者，我们是不是思想想起中国就哭了？有的时候感恩，有的时候难过。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信仰跟民族的命运联合起来？我们只是说一个民族的精神，跟着政府的，透过没有其他凝聚力的，只是搞一个民族精神，一提到批评政府，我们就觉得是一个不爱中国。我们是爱中国，因为爱中国流泪，爱中国喜乐。所以我们在教育我们这一代的时候，那个昨天我遇到我们家，然后怎么突然说这句话，那个 Agnes 带点吃的东西，他说这是祖国带来的。嘿，我说你这个教育真好哈，你的女儿在这生的，佛州佬怎么变成祖国带来的？他说我得教育她一个中国心啊哈。所以罗玉是一个好妈妈哈，从一个角度，虽然不完美，但是你看到我们都是一样的哈。所以你一看到说母亲有伟大的特权，重要的责任，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哦，对不起啊，我今天讲了这个母亲节该讲的，但是也许新年是最重要，上帝要告诉我们母亲的。从摩西的出生得救，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上帝精心的预备，使用弱者母亲女人做器皿，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女人。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女人跟这个劳累男人生孩子，生养众多，这第一步，逼迫干活不能把他们拉倒，工作的繁忙不能够拒绝我们多生孩子。第二个怎么样？两个谁？对，接生婆继续的保守，然后自己还再继续生养众多。我们有特权的人更应该生，更要养，把信仰给他们。第三个，你看到这三个人，米利安姐姐、妈妈，这个前面没写名字，后面写了约基别，最后连埃及皇帝的女儿都开始反对皇帝了。你看见上帝在这做什么吗？要用软弱的这个器皿女人，要拯救一个大能的手出来。摩西要让上帝拯救以色列的这个原来的约要成就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写他自传的时候，是 reading everything God promised， 把上帝所做的事情都写在这里。我们今天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神人之间的唯一的桥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器皿。我们是把别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透过我们这些桥梁中介人，带到真正的唯一的中保面前，带他们认识。这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想我们自传的时候，要想到一件事，我们做中介。好，我们再往下看。上帝不仅是预备，正面的预备他将来拯救以色列的这个摩西，他还有一个负面的预备。这个负面的预备就是让这个拯救者、解救者被拒绝、被隔离。下面我们要来看摩西的逃亡，人生的暗淡的一面。这个摩西从宫廷长大，开始有了信仰，有对他民族有认同感。到了40岁，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就是有普遍的恩惠了。能不能担当这个救赎以色列师这个角色呢？哎，换句话说，这时候上帝的时间到没到？没有到哈。你们如果去上李红军的这个圣约的神学，你知道那圣约神学很长啊，从创世纪就开始，要一直要讲到启示录。但是呢，上完的时候一定有收获。你看到摩西的预备，他那个时候能不能够做呢？他所做的事情没有办法，你看这个生平就知道。所以上帝要他做一个另一个预备，就是反面的预备，要他被拒绝，要在寄居地生活。所以摩西一下子从一个 埃及王子最后变成了一个牧羊官，开始寄居的生活。你看我们来看几部分哈，摩西遭拒绝的这一部分，第十一节，摩西长大了以后看见弟兄在那里，然后就去出去看他，就是找他们去了，换句话说哈，看见他们中弹，然后看见正巧看见埃及人打希伯来的弟兄，他一看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解救他的弟兄，还把他藏在这个沙土里。摩西是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对不对？他的信仰一定有挣扎，我相信他总有一天找到他这个 identity。 他到40岁也可能应该20岁30岁出，但是到了40岁他出来了，他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埃及人欺压他的弟兄到了一个地步无法忍受，终于爆发了，他把埃及人干掉了。这表明什么？你要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以色列人想，你知道埃及人不管怎么想我不管，以色列人总是觉得摩西想当头，当头有很多的权威，摩西一举杖很威风啊，海就开了，一敲水是吧，所以摩西叫他们走他们都不愿意，对不对？所以总觉得摩西想当官，但是事实上摩西在说，其实我不得已，我不想做这事儿。你看我这个，我一点没有任何野心企图，我就想救我的弟兄犯事了，我就是在悄悄没有人看见，我就悄悄的时候把他杀了然后救他，所以我不是谋杀也不是一时冲动，我是真正有心要去找我的这个弟兄，要向我的百姓认同的时候，结果发现这个欺压是如此的惨烈，我就做了这件事儿。所以你看到新约对这个评价是很正面的，我们都知道摩西这样是杀人不对啊，从一个角度来说，但是这不是这里的重点，就像我上次讲到那个不是七神婆说话的问题，因为你如果看新约怎么评价摩西的，重点在哪里？在这个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说，到那里看见他们一个人受屈冤，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埃及人，受欺压的保护。在圣经中有很多为欺压的人伸冤，这是圣经讲的公义感。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从另一个角度，从信心和信仰的角度描写摩西，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的女儿之子，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受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摩西的这个举动不是一时冲动做杀人犯的，他是想要找以色列人，也许他自己觉得我是一个王子，也许我能救人，这是他的缺失地方。所以我们想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像不像耶稣基督，舍弃天上的荣华来到地上向我们这些人认同。有一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宁愿属耶稣胜得财宝无比，我宁愿有耶稣胜得华语，宁愿主的钉痕手引导我前路，我宁愿有耶稣胜过称颂，我宁愿忠义他完成他的事业，我宁愿有耶稣胜过美名，最后说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怎么呢？对，人受罪的捆绑。所以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他不愿意受暂时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塑造你人生的时候，你怎么想上帝写你的自传？可能有很多的痛苦，我不要你受那么多的苦，稍微受多受一点苦，比如早晨敬拜的时候早来五分钟，这是暂时的苦吗？哦，这是很好的享受。如果你努力的向我们不认识的人传福音， Agnes 昨天回来讲，我在他 Facebook 看到他在国内做 taxi 的时候跟别人传福音，因为他们都不是很富的人，在国内的童工里都是靠奉献来生活的，所以他们不得已如果在没有公车和地铁的时候坐计程车的时候，他们想我一定要把这钱赚回来，赚回来怎么赚你知道？就是把这人的灵魂赚回来啊，给他讲福音呢、啊，在短暂的时间来讲。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这个琼安娜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感谢主，和弟兄姐妹在那里跟新来的人分享福音，胜过美名，胜过暂时的享受，是福音侦破奴役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故事远远超出见义勇为的范围，是不是？摩西最后也没有想到，但是圣经作者说他这个举动是信心的结果，是一个向神的百姓认同。这个受苦至少表现三个方面，第一个带来的受苦是什么呢？因着忠诚受苦被人拒绝， 他因为要忠于神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要向他百姓认同。你看他第二天出去见了希伯来人争斗，他就对欺负人说，你怎么打同族的人呢？到了后来新约写得更清楚，他劝他们和睦，弟兄和睦同居是错吗？等的善，何等的美，说你们是二位是弟兄啊，为什么要如此的欺负呢？好了，那弟兄怎么说？哥们儿，你是谁啊？谁立你做审判官？你这个多管闲事，什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哈。所以摩西很惧怕这事被人知道了，这是摩西一直面临的问题。我刚刚提到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很多的时候，他要面临这种负面的问题，上帝设立他做权柄，做中保，带来很多的麻烦，以色列人每次就找他麻烦。然后摩西这个时候呢，如果现在他去，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那时候以色列的挑战，他必须要经过，他这时候就是自以为是，对不对？把那个干掉就完了。哎，现在我来做中保，你们两个打架，我告诉你谁对谁错哈。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你在家里头，你跟你的孩子做这个中保的时候做事怎么样？结果他弟兄们不领情，新约这样说的，他以为弟兄们明白是神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这是使徒行传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样的挣扎，对不对？我们经常是说，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受了不认识神的人受了欺负，欺负了你，你会觉得没关系，受世界逼迫将来得荣耀，对吧？好了，结果到教会或者跟弟兄姐妹你去帮他，他们误解我们，攻击我们，诋毁我们的动机，拒绝我们在爱心里头说诚实话，你怎么说？老子不干了，对不对？我经常听牧师，有些牧师讲，哎呀，我多少次要quit，很多的小组长说我干一年就干不动了，只是干了三年，我们教会是几任哈，我忘了，要干两任的四年，然后呢第一任干完以后说我已经可以了，一任就完了。为什么呢？做领袖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所有东西都被放大，你做的好事不会放大，但是你做的差事全放大。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受人欺负。OK， 所以的确是哈，被自己的人不接纳是很难的。你想想耶稣就是这样啊，摩西的生平不是写耶稣吗？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认识他，然后十字架就是人类对上帝这个拯救者，本来是审判官，耶稣是审判官，结果我们把他放在十字架举起来，我们判他。这是摩西指向耶稣的地方。我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其实都要有这个预备，负面的预备，要被受逼迫，要被别人误解。所以我们当丈夫的，做妻子的，你们都会有面临这样的挑战，你能够谦卑的心预备吗？上帝在这种时候是预备我们的功课。你看法老第二个受苦就是被杀，我们不用多讲，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居住，上帝为他那里预备了一个国外的地方。如果摩西只是一个浪荡子，杀了埃及人，你觉得这个公子会怎么样？我爸是李刚，对吧？怎么会有事儿呢？这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要带领奴隶要造反的 Spartax， 古罗马的事情，所以这个绝对是不能不当一回事的。摩西一定要被正法，所以摩西一定要逃跑，所以法老要杀他。结果他到了米甸，就导致他受苦的第三个方面，这是被隔绝的受苦，隔绝的人生。整个这个故事从16节到21-22节这段故事，你看完怎么样？非常精彩，很罗曼蒂克，对不对？英雄救美人，七个人，对吧？但是也十分的苦涩哈。摩西至少在两个方面要我们明白，我这个要点出来，因为你读这段可能不明白。他第一个提到他的婚姻跟以色列族很像，第二个他提到他在外邦人做了寄居者，跟当时的以色列是很相似的情景，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他首先提他的婚姻，你看一个落魄的王子，但是还是比这个流氓强。你不要见到牧羊人都是好人啊，很多牧羊人是流氓啊，这里头就是嘛。他每次就是在那个井边，然后欺负这些少女们。结果今天因为摩西的搭救，父亲就说了：“哎呦，你们今天打水远洋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这个因此故事的结局你就知道，好客的这个叶托罗就招了这个上门女婿，毛脚女婿就上来了哈。这个井边遇美人的故事，以色列人怎么想？ 啊，旧约你们创世纪应该很熟的，想一想第一个以撒婚姻，对不对？老仆人带着他到了井边，看见了谁？利百加，哇，这美丽的少女，然后喂了骆驼什么什么，哎呀，这一看是他们舅舅家的哈，就是这就是第一个惨事了，对吧？第二个雅各书，这是以色列本人了，那个是以色列爷爷，就是以色列本人，就爸爸哈，就以色列是十二个人哈，所以以色列本人怎么样呢？他是逃难，跟摩西更像了，对不对？逃难的时候遇到了拉结，哇，这一见钟情啊！我们讲过这段故事，所以你知道这个恋爱史，这个让以色列一看，哇，这跟我爸跟我爷爷一样啊！井边的事情在中东是一个生命的源泉，井边发生很多的事，就像我们这里的这个广场发生的事儿，或者我们的吃饭的咖啡店发生的事一样。所以他们一看这个点说，上帝为他预备，是耶稣，就是说这个摩西的婚姻呢，跟这里相像，要表明什么？摩西是正选的，摩西是他们的领袖，上帝早就预备了。摩西写的很含蓄，如果你不了解旧约历史可能比较困难，但我希望我能够 convince 你，因为诗里头后面有一个背景嘛，你还记得摩西的哥哥和姐姐米利安就说，摩西啊，他们都反抗，你怎么找了一个古时的，就嫌这个米利安颜色深呢、啊、或者怎么样。那实际上呢，是您这里讲很可能米甸人是亚伯拉罕跟第二个妻子这个基土拉所生的，所以这个米甸，上帝用米甸人救了，实际就救了摩西了。摩西没地方，没无家可去了，他要逃到这个地方，人家给他安立家室，给他预备一个妻子，这是摩西。换句话说，不是摩西救他们，实际是上帝用米甸人救了。第二个情形是他跟以色列很相像，一夜之间他从埃及王子变成了什么？牧羊人。所以埃及出埃及记最后摩西被招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这个简单的抵抗上帝，我不会说话。你想想在宫廷中说的话，四十年跟羊在一起，你想想你四十年在监狱都不说话，很多从监狱出来人不能说话，摩西就是这样一个困境，完全跟几乎跟与世隔绝，跟他的百姓隔绝，在那样一个情形下他出来。所以他在他伸出他儿子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人。以色列人听完怎么样？摩西虽然从宫中出来，他是个真以色列人，他跟我们有同样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我在这个教会被很多弟兄姐妹接纳，一个原因我是罪人，我跟你一样。第二个原因呢，我跟你们都在北美读过书，跟你们一样在公司工作过，这是很多我跟其他的教会的领袖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谈到说这件事情是你的 asset， 上帝给你的预备，然后你好好善用你在公司的经历，在大学的经历，然后能够赐福更多的人。摩西就是这样的，他不是把它作为骄傲的资本，他是说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是寄居的生活。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来思想这个时候，上帝也是来预备我们人生的经历，跟很多相同的人来连接的。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家乡生活，我们的儿女都成为我们跟别人连接的连接点，以至于别人可以因着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认识那位中保。我们甚至我们的隔离，我们被办没有办法失去工作到了新加坡，或者我们失去工作搬到其他的地方，但是这些负面的引导都可以成为上帝使用我们的祝福，是不是？摩西这段时间品格的预备，他人生的经历都是要做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不是吗？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这种受苦的经历，马太福音说得很清楚，说狐狸有洞，天空有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一个王子，宇宙万物的王子，来到他的地方，结果人拒绝他，聚集到一个地步，堕落的世界是他的寄居地。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说我将来要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被翻转。他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地方，为我们预备一个城，是上帝之城，让我们这些寄居者知道说我们回家的路是透过耶稣，他已经走过那个，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整个宇宙地球都要有一个新的变化，成为新天新地，这是你我今天要走的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这是你的盼望，你就走对路了，因为将来不会是这样，这个地方不再是我们的寄居地，这个地方将来要变成一个新地，但是这个路程很漫长。你看到结束的时候，摩西说到真正守约是慈爱的上帝的时候，他讲到了这很短，但是你看到上帝跟人类的互动的时候，是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了解人的疾苦。但是有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上帝的时间很长很长。你看以色列这段时候，摩西讲了他的生平，是上帝透过我来预备，我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你们现在不能够得拯救。但是呢，上帝早就听见，当你们呼求的时候，你看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做苦工探求哀求的时候，神就听见了。这里用了两个以色列人说探求安息，结果上帝用三个动词来回应，说神听见，神纪念，神看顾，神知道。原文里头都说神开始，我们翻译没有翻出来，都是神听见，神眷顾，神纪念，神知道。神知道我们，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上帝做事是很长很长的，这是我们人很难很难接纳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在最早在摩西之前是谁？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在寄居地的时候就说过，说这个地方当时是在以色列地，说你们会被带出去，要到埃及，在那里要待400年之后才会带回来。多长的历史，人很难忍受。所以今天的信徒，今天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光活在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历史的眼光，要从上帝永恒的时间表来看我们今天的人生的一点一滴，这些繁琐的事情。只有这种时候，但是在繁琐中呢，我们一定是要哀求上帝的。你顶不过去，千万不要冲英雄。我们千万不要希望我们人生都是马到成功的，像摩西这样，一看到事情我就把他打死，然后能够解救，没办法的。我们必须要塑造，摩西的整个的前80年是上帝预备他的，要预备他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我们的人生在什么时候被上帝所用，我们不知道，但是前面有很多的预备，甚至在我们康时觉得我们是在预备，已经开始传福音了，不过上帝用那个方法来陶冶我们。还记得我最常喜欢的话，一个领袖塑造什么？ God working in you, then God working through you。上帝虽然你做很多的事，上帝实际在这时候塑造你，上帝更关乎一个工人的塑造，超过他其他的事，因为这个是他的一个事工啊。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要塑造我们，而且上帝是跟我们不一样的神，他跟人不一样，他的超越性要写在我们的自传里。以赛亚书怎么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如果怎么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要高过你们的意念。上帝是时间的主，在我们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冲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法老不是，故事开始的时候说什么？法老说以色列所有的男孩生下来我要杀掉，结果呢，多年之后我们这里看到第23节，法老死了，但是神的仆人兴起了，百姓的呼求已经达到神的面前，永活的神是听见我们的祷告，无论是古时还是今天都能听见我们的祷告，他看顾以色列人，看顾新约的人，看顾今天的你我。我们不容易，但是跟耶稣走过更不容易的路，靠着他我们今天能够走过。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在时间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要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人的救赎出来，叫我们得他儿子的名分。我们这些女人的后裔今天蒙了何等的爱，借着摩西的自传，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了吗？愿上帝祝福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你自己的儿女，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来看见你的儿子怎么样受苦，怎么样蒙召，你自己的眷顾是那么样的精细，你塑造救赎主是那样一个过程，包括你的儿子都必须借着苦难得以完全。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了解这个世上的苦难，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心里没有想过，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城。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我们的一切你都知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